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昨天我们用了点时间讲讲关于英国的1793年啊，第一次派一个使团来中国，希望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啊，就是建立正常的大使的关系，并且呢有这个开放的港口进行互相的贸易啊，也要避开广州这个一口贸易，因为广州这个地方呢，这个工行啊特别的腐败，那希望呢能够开放舟山群岛啊，这个天津啊等等这个啊，开放这些港口。那么和英国呢让他们的更多的地方做生意，绕开这个广州啊，这个是提的。这么来到北京以后呢，这个没有谈成功，因为首先呢这个中国方面要求英国呢是三跪九叩，那英国方面不同意，最后呢还是由于乾隆皇帝当时心情比较好，因为80岁了，英国人这么远万里来到中国，来送了600箱的礼物，那还是有诚意。虽然中国人根本瞧不上这些英国的礼物，但是呢，也就是见了他们的面。见了面以后呢，这个呢也就没有谈成这个任何的一个条约，就让英国人呢在中国看看就走了，所以就没谈成。那英国方面呢？又想再做，但是当时呢遇到了拿破仑战争啊。这个拿破仑战争一开始打这个整个欧洲呢打了10多年，打到1815年拿破仑被打败，拿破仑被流放到南太平洋的一个岛屿上面去。这样呢到1816年英国呢又组织了第二个使团就来中国，这次准备呢就更多了。那这个使团呢就阿美斯的，这个阿美斯的这个团人呢这个呢不多，但是人呢比较顶用。我们知道上一次啊，我们昨天讲到了这个马卡尼这个团呢，他这个根本就没有人会讲中文，他跑到意大利找一些这个中国的神父来当，而这些中国神父呢他只会拉丁文就不会英文，那么所以呢比较麻烦。那么整个的这个过程上面呢，这个英国国内呢到这个阿美斯德这个团来华的时候还是找不到一个懂中文的人，那么他当时又找上一次这个马卡尼使团带的老斯丹东的儿子叫斯丹东，那么叫他现学现用，所以呢就比较困难。阿美斯德使团呢就已经知道了这个中国这个不会讲英语，一定要找到顶尖的这个中文人才，那么在英国呢居然呢到1816年找到5个人，那么其中呢有一个叫马扎逊，这个马扎逊他的中文水平呢和这个阿美斯德团的副使这个小斯丹东呢他不差上下，都不错。那么这几个人呢大家都不错，另外呢还有一个万宁师，这个万宁师呢是欧洲的顶尖的汉学家，这个人呢他曾经去过拉萨，那么从西藏呢本来想偷渡到中国内地，失败以后就来到广州的东印度公司的商馆工作。那么当时呢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叫马扎逊。马扎逊的中文水平呢是比较好的，他呢这个和这个小斯丹东呢在广州会见很多官员还很不错。而另外有个叫 Deppy， 这个是呢能够把中国的文学作品翻译成英语的人。马扎逊呢也是基督教的新教第一个来华的传教士，所以呢这一次阿美斯的团来华呢起码翻译就有5个人，那就比上次的这个要好得多了，比这个马嘎尼这个10年前要好很多了。那么所以呢这个大家呢就来，但是呢他们来的这个路途呢好像挺顺，但是有一个关键的事情没有搞清楚，就是中国要不要他们叩头。其实按照 Stanton 他12岁的时候跟着他的爸爸老 Stanton 跟着马嘎尼是来过这个热河到过承德的，他应该知道，因为不叩头啊差点就见不着皇帝。那么现在中国的新皇帝是嘉庆皇帝，那一定要叩头，但是不知道怎么就这么重要的事情就没有搞清楚。1816年的2月份这个阿姆斯特就坐英国的这个海军的军舰啊，这个就来到了这个和几个军舰的就一起呢就会合，一共呢都有很多军舰啊，这个呢就开始呢在这个锚地就合作。 那么这个呢，阿美士德呢就准备启程呢来广州了，因为到澳门他们已经集中了，那么这个就到广州。这个呢就一行呢有几三四艘的船，这些船呢都还不是商船，都是军舰呐、啊，就是到中国。那么一个是船走得快，第二个呢万一出现问题还能够自卫。那么这个当然呢，他们到了这个达成英国的这个军舰呢、啊、这个到了这个南部，那么英国的海军另外还有两艘军舰，那么一共呢是三艘军舰，那么就是英国海军的这个 Alexander， 英国海军的这个近野，还有东印度群岛的这个 Hughes General Hughes， 三个军舰，那么就完全呢就到了葡萄牙的马达拉群岛，然后呢一直呢就到了东印度，进入了爪哇岛的伊塔海峡，并且呢到了印度尼西亚。那么这个呢到5月25号这个 Stanton 这些人呢就到了广东的这个地方了，就知道呢就要启程到中国了，所以呢就把消息呢就转给了广州的巡抚啊，这个总督，那就说英国呢有一个代表团要来这个中国，并且呢来了很多的船，那么就提交了这个辞呈了，就见了两广的总督叫董教曾，就告诉他英国皇帝派了阿姆斯特的使团即将访华。那么两个人呢本来谈得好好的，哎，这就出现了这个争议了，就是仪礼问题。那么这个呢首先这个董教曾本人就说，你要来见我，我是一个大官，我是两广总督，你们要伏地礼，那就不但是叩头了，那就是五体，这个叫投地啊，就是趴在地上，叫做拜伏礼。但是呢，这个英国人呢没办法接受，那么所以呢，这个说来说去就是礼仪的问题，没有办法了。那么所以呢，这个广东的有很多知道这个小 Stanton， 就是12岁第一次跟他爸爸来过的 Stanton 呢，他觉得这个人呢叫他不要随行，因为呢这个小 Stanton 呢会乱讲话，他呢会讲中文，就把他呢见到了嘉庆皇帝会激怒嘉庆皇帝，所以呢广州十三行的领导人呢、啊、这个呢就来跟英国人说，这个小 Stanton 最好不要来中国。那么嘉庆呢很快呢就从广东就知道这个消息了，知道这个使团呢要来访问中国，然后呢在6月4号这1816年呢就传谕各地密切监视英国使团的动向。那么下面呢就要看他的位置，那么就说他肯定英国人从广东呢到福建到浙江到江苏到山东，那叫巡海，要知道英国的共船的位置，那么所以呢就要拒绝不许英国人在天津登岸，那么基本上呢就是要防范啊，就大家不要松懈了。这英国人呢其实还没有到中国呢就基本上呢就被中国人就要盯上了。
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但是呢这个 Stanton 呢还是到了这个到了广在广州， Stanton 在东印度公司嘛，这个十三行就已经通知了阿美士德的这个下面的下手啊，说这个不要让 Stanton 当这个来参加你这个团，因为 Stanton 这个人多话，万一见到皇帝乱讲就不得了了。那么 Stanton 呢他们呢就到了澳门，并且呢就已经联系上阿美士德，阿美士德呢也觉得 Stanton 呢比较合适，因为这个人呢他能够讲中文，所以都找到了 Stanton。 那么 Stanton 呢就和很多人呢就感觉到，但是呢很多人呢就觉察到 Stanton 呢就有很多的这个问题，这个人呢他觉得自己是个中国通，麻烦多多。那么很多人就跟阿美士德说，你就不要把这个小 Stanton 的作为你的副手，因为他会得罪很多人，英国人也得罪，中国人也得罪。那么广州当局呢也跟这个嘉庆皇帝汇报了，说这个里面有这个小 Stanton 他会来的。那么所以呢就说这个不行。那个英国方面呢是说，因为我们找 Stanton 呢因为他熟悉天朝的礼仪才让他副使，嘉庆呢不卖账。他呢就说这个 Stanton 呢这个人呢私自出海，要 要防范他，就是 Stanton 加入了这个使团，加进呢已经非常不高兴，但是呢 Armstead 不知道，认为 Stanton 懂中国的事情，那么还要让他参加，其实这里呢就已经有问题了。那么这个船从澳门呢就停到了一个地方叫 Hong Kong， 那个当时叫洪江，其实洪江就是现在的香港，当时香港是个村子啊。那个英国的这个船队呢就在 Hong Kong， 在这个地方，在这个香港岛就停了。这个1816年的7月13号 ,15 号 ,16 号经过大邱岛、小洲岛 ,17 号就驶出了台湾海峡 ,18 号到了浙江的舟山群岛 ,21 号到这个渤海 ,26 号晚上呢在渤海入口的庙岛群岛附近。那么过程当中呢大家就谈了几次。两点啊，大家就知道，一个在北京要建立外交使馆，争取和北京建立外交关系；第二个，增加一个到两个开放的通商口岸，不要完全是在广州。那么这个国书的中文译本呢，由马扎里翻译 ，Stanton 呢符合，然后交给 Armstead 要译成中文了。那么所以呢，又想了那个，并且呢，跟中国方面也通告。就说我们呢要到大沽口啊，那么所以呢其他呢把这个信啊就给了中国方面。那么天津方面呢就知道了，那么就上了英国的船，就跟他联系了。那么这个搞得非常复杂，整个团队呢也没有人会讲这个中文啊，就是这个先来的这个军舰，因为五个会讲中文的人都在旗舰上面，但是呢还是想办法见到了中国的官员了。那么中国官员呢还是比较友好的，带来很多的食品送给英国人了，所以这个呢基本上呢就然后呢就让这个使团8月23、24号到圆明园就等待召见。那这本来不就见皇帝吗？好了，到8月8号阿美士德呢就召集团队呢就提出了，他说这个我们现在不能叩头啊，三跪九叩啊。他呢这个他的左手就是小 Stanton 呢就说不要叩头，他的右手呢就是他另外一个帮手啊叫 Ezas， 就认为呢这个主要是要达成使命，不要为这个礼节，他要你叩头你就叩头就行了。如果按照他的另外一个助手就是这个 Ezas 的意见的话呢，英国跟中国就应该签得成这个条约，就是在嘉靖手上，就是你就叩个头吧，叩个头就没什么事了。结果呢这个小 Stanton 呢就不同意，所以这件事情呢就没有办法。那当然在圆明园住啊，听戏啊，参观啊，所以呢到这个圆明园啊这等等这些地方呢，然后谈的核心问题还是要叩头。那个当时呢其实有些人呢已经就不知道这个谁是小 Stanton， 那个有些中国方面的官员呢这个1793年是见过这个小孩，他们觉得呢这个人呢、啊、这个 Stanton 到时候呢已经很大了，年纪二三十岁了。就当时呢有个英国的官员呢就突然间就问他说，你是不是当时马甘尼使团访华时候那个小孩呢？ Stanton 呢就承认，那么这个呢就说啊就算了。那么等等这些东西，那个但是呢小 Stanton 呢在这个吃饭的过程里面就找到 Armstead， 他认为呢反复的这个英国官员在吃饭里面讲天言场宴这些词汇，这存在着礼仪的问题。那么他就说你们要决定啊是不是要叩头，我的意见就是不要叩头。这些事情呢所有的想做的计划都带来了，礼物也带来了，跑了这么远的路就是没有讨论这个叩头的问题，所以呢就没有办法了，就继续在了。那么在天津就进京，到了北京8月14号如期开拔到北京。在路途当中呢，这个陪同他的两个这个清朝的官员呢，一个叫做苏伦鄂这个满人，还有一个广惠，两个都满人，都揣揣不安。他们呢是没有让使团叩头，这个会触怒皇帝，所以呢他私下找到这个 Stanton， 就让他告诉这个阿美士德一定呢要叩头，不叩头呢根本进不了。好了，到了这个8月15号那个嘉庆呢就看到使团在天津的情况，皇帝大怒，就说你们不是要他们进了中国礼这个全身铺在地上这样行礼才能见吗？结果没有办法。 那么说这个想办法呢，要说如果你们不叩头的话呢，要把你们两个人，就苏棱娥和广惠两个人都治罪，那么然后呢是绝不姑息，说你们呢就不要后悔。这两个人呢，当然受到皇帝这个命令啊，就非常的惊恐了，那么就向这个嘉庆请罪。嘉庆16号就下令的就停船，就让这个使团就不要来了，停在河北的武清县的蔡村。那么苏棱娥和广惠就马上上船，找到阿美士德就面谈，所以如果你不叩头，就会这个使团呢就没有办法，一定要想办法要改变。阿美士德说，我不敢改变本国的礼节啊，就改变了，他说我脱帽鞠躬起身礼，但是不叩头。那么这两个人呢就没有办法，阿美士德提出可以有条件的三跪九叩，按照呢这个俄国使团的先例，觐见的时候有同等资格的中国大臣向摄像王画像行同样的这个礼仪，或者中国向英国派遣的使臣呢向英王呢三跪九叩，就大家对等，那么阿美士德愿意行礼。那个苏棱娥和广惠呢都不敢把英国的这讲话去告诉这个嘉庆皇帝，双方呢争执不下。那么所以呢这个当中广惠就骂这个翻译马扎里，你没有如实的翻译，马扎里呢干脆就不为翻译，争执不下。所以呢这个英国军舰呢没有办法再开上去了，14号不辞而别离开天津南下。嘉庆呢17号以后呢就勃然大怒，就骂这两个人，这个苏棱娥和广惠。那么并且呢说这个 Stanton 他当时来见这个乾隆皇帝的时候所行的礼节都不记得了，说这个小 Stanton 呢是非常可恶啊，所以呢这个可恶的不得了，就让这个船呢立即驱逐，但是英国的船呢就已经走了。那就是这个开到门口了，就是个礼节的问题，就不见面，所以呢这个事情呢就被驱逐出去了。
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这个事情拉拉扯扯啊，所以呢这个没有办法，英国使团的军舰呢就已经走了。英国使团呢这个呢又给北京呢又叫到圆明园，说你在谈呢 你还是在圆明园住，你的军舰呢你就到渤海外面去等，但是呢你还是要想办法，英国呢也不愿意这个白手的回去，那么就在圆明园呢又住了10天。在圆明园住呢每天谈的就是这个叩头的问题，那么所以呢这个没有办法了。这个8月28号英国使团呢突然间接受到这个命令，就说要皇帝接见呢，匆忙之中就往圆明园那去见皇帝，下午4点启程，用中国马车载运。阿美士德呢有4个骡子拖了一个车，那些人呢就基本上呢就摇摇晃晃，从4点走到9点啊，然后到了1个钟头，然后呢到5:10再到北京的城下，非常的辛苦了。哎，到了北京城门这个门下，九门提督呢奉命不关城门来迎接，但是使团呢没有进入北京城，他们呢抄小路呢到了圆明园，那么所以呢这个颠簸的不得了。那么最后呢官员呢不允许使团呢到下车休息，而是直接带到圆明园，就根本不让进北京了。到8月29号嘉庆皇帝通知晚上6:30就来正大光明殿等待这个觐见。那么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还没有谈妥这个叩头的问题，那么又没有这个礼服，也没有国书啊，所以呢就大家在谈。所以呢这个当时啊清朝派来的这个几个的这个官员呢就想把这个阿美士德这个英国的这个公使啊拖出房间，阿美士德就跟他们就打起来了。阿美士德说那就没有办法，所以呢嘉庆皇帝就等船舰，那么但是呢等了从6点等到晚上8点，也说这个正使不能快走，这个在有病懈，就说他不能，就是主要是这个正使阿姆斯特呢是不叩头。所以呢这个嘉庆呢受到愚弄， 说天下是中国是天下的共主，岂有这样的居满甘心情愿呢？所以呢，他的贡品不纳了啊，降职将其驱逐出国。那么，并且呢，把接待的人呢革职治罪。那么，在11点钟晚上就收到了遣返的消息。那么，这个没有办法，使团呢就被命令当天就要到通州，从圆明园去通州。下午九门提督派遣军官呢要将使团呢扫地出门，如果说你愿意叩头三跪九拜还有觐见的机会，但使团是回绝了，当时是风雨交加，那样呢就要到通州。这样到了8月30号到了通州。那么到8月30号呢，嘉庆呢就了解的事情的前后经过，不是说那个英国的特使呢有病是不愿意叩头，那么就说这个接待的人这个何泰啊欺上瞒下，那么这个呢就说这个就所以呢就追上这个使团，双方交换了礼物，英国呢就把他带来的礼物呢就给了中国的皇帝，那中国方面的礼物呢就送了白如意一饼啊，有这个翡玉朝珠一盘啊，大荷包两个小荷包8个，人也没有见，就互相换了礼物。所以呢这个嘉庆呢就说既然这样呢，由于不叩头就不见面，大家也就算了，但是呢让他到中国来走走吧，毕竟这么远。那么这道御事啊，就让这个使团呢没有从海路赶走，可以中国内地去行走，这就是给英国人一个机会，就是回来了。那么从天津到北京的一路上，基本上呢前后的命令都不一，使团呢基本上呢又没有办法，然后又要叩头又不叩头，所以呢最后呢又赶走了。那么所以呢在整个过程里面呢，突然间这个皇帝呢又要给他们交换礼物，他们要走了就交换礼物，所以英国人呢带着极为沮丧的心情呢就回去了。花费了4个月的时间，他们穿越中国的内地，到1817年的元月份才到广州，从1816年9月2号那么到天津，到1817年1月份才回到广州。这个使团的船只呢包括很多的人，他们呢是从这个走的时候，他们是沿天津的京杭大运河出发南下，那么人多啊，一共雇了60艘船，那么73个英国人，400个中国的船夫和纤夫，还有很多英国使团的礼物行李，那么这个呢就到了。那么好几站一步步的就走了，先到山东省的首站临清县，然后到了东昌府，到了这个29号到达济宁，这都在山东。10月4号进入江苏境内，10月5号在宿迁做过中国的中秋节，10月6号渡过黄河，10月8号来到清江浦，就上海附近，10号抵达扬州府，快到镇江了，14号到运河长江交汇处的瓜州。那么进入长江以后呢，他就没有像马嘎尼一样沿着运河到苏州，而是按照嘉庆指定的捷径呢，沿长江赣江溯流而上，然后呢19号进入长江，溯江而上，21号抵达南京，11月1号使团离开南京，到了安徽境内的大通镇，7号呢到了鄱阳湖的水域，14号船队呢进入鄱阳湖，在湖口镇大姑塘避风，随后在23号抵达南昌，然后呢跟着马嘎尼当年的路线，那么12月11号到达这个江西的赣州，18号呢在南康县就开始上岸了，就没有坐船了，开始穿过了这个江西和广东之安的大余岭，19号到了梅州啊，进入广东境内，12月25号在韶关改走水路，1817年的1月1号抵达广州。新年
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这个基本上呢，这个就没有这个很辛苦了。那么嘉庆呢当然比较大度，允许在中国内地的旅行，但是呢这个使团的行程根本上没有办法看，每天都是凌晨出发半夜到城，这个时间安排。 并且呢，使团呢受到各地官员的监视和这个限制，基本上没有任何的机会可以和当地的民众去接触，那基本上呢就是这么走了。但是不管怎么说，这是外国人第一次在中国的内地走得这么深，那么对他们来说呢，对清朝的衰败的印象很深刻的。乾隆去世以后，嘉庆决定呢厉行节约，不再南巡，于是呢在使团南下的运河两岸呢，到处都是当年乾隆南巡时候移来下来的破败的遗迹遗址，因为当时搞了很多建设，这个嘉庆呢就不用了，就变成了一些废墟。而且呢这个各地他们看见的基础设施呢年久失修。那个小三等更有感触，因为他当年参过麦甘尼的这个使团的12岁的时候，他感触很深。他们呢看到呢平民的生活呢在下面，在江西啊，在这个走啊，就觉得特别的贫困，在广东的这个北部啊，粤北啊，非常的贫困。并且呢也看到了清朝的军备，因为很多军队看着他们，他们看见清朝的士兵呢依然是用这个冷武器，弓箭啊，大刀。那么他们用火铳就点炮的时候呢，点火以后呢就远远离开，就怕这个炸膛受伤。那么并且呢他们所接触的所有的人，中国的官吏和中国的民众呢，对外国的事物呢一无所知，根本不知道外面是怎么样。但是呢对自己本国呢是相当的自大的。所以呢他们认为他们这些人呢，70多个英国人呢，回到英国以后呢得到一个统一的结论，说中国的文明呢是亚洲是首屈一指，是最行的，但是和当时工业革命以后的欧洲文明相比呢已经相形见拙。所以呢他们就对这个内情了解，要不1840年怎么开战呢，就他了解的情况。当然阿美士德的使团呢，他不仅对中国沿海的很多海域进行勘探，他当时呢还到过一个地方，就是朝鲜王朝。因为朝鲜王朝当时正在锁国，全世界都不知道有个地方叫朝鲜，他们居然就到了朝鲜。还有一个西方根本就不知道的地方，就是琉球国。英国军舰在离开唐古以后，这个就是阿美士德，他们在陆地走，他的军舰呢就退出去了。那个英国军舰的离开唐古，就天津以后的在河北啊，就计划分兵三路考察这个渤海的地区。其中呢这个 General Hugh 这个军舰呢就负责勘探这个航线，渤海中部的航线。另外旗舰 Alistair 这个军舰呢由唐古南下，就观察渤海湾和莱州的这个沿岸的水文，并且在山东的威海路呢登陆，并且补充了淡水。另外一个军舰叫 Lyra, HMS Lyra, 沿着辽东半岛西岸呢就到了旅顺口，到了大连，然后越过渤海海峡来到登州附近侦察，最后呢在莱州湾这个会见。这个 Alistair 这个军舰呢，这个呢就到了朝鲜啊，这几个军舰包括这个 Lyra 啊 Alistair 这两艘军舰都到了朝鲜。并且呢1816年的9月4号啊，在中清道苏川郡马良镇登陆啊，语言完全不通，因为韩国语英国人都不知道有这么一个语言，那么没有办法交流。但是这个 Alistair 号的船长呢就把一本圣经作为礼物赠送给当地的官员，这就让得韩国的这个马良镇呢成为圣经在朝鲜半岛的第一个传播的地方。离开朝鲜以后，这个 Alistair 号的这个船长啊在琉球呢又待了一段时间，因为当时他们到了琉球王国的那霸港啊，现在日本，由于暴风雨呢这船只有损坏，所以巴塞尔一行呢在琉球呢滞留了40多天。他们用这个时间呢考察了琉球的风土民情，并且呢也这个记载啊就启发了1853年的美国的军舰佩里远航日本，迫使琉球开国，那就是把日本开国就是受他的影响，因为巴塞尔带了这个 Alistair 号在琉球待了40天。那么琉球人呢帮他维修船只，巴塞尔呢要求面见这个琉球的国王，但是国王呢是不见外国人就回绝了。 从琉球岛出发以后，这个 Alistair 号呢，在1816年的10月到了广东珠江口的伶仃洋。那么到了广东以后，为了躲避风浪，那么向广州当局请求停泊在内河的黄埔的港口，但是广州当局呢是不让他进这个广州黄埔港，所以呢这个军舰呢就开往虎门，并且呢清朝的水师呢就打他们，他们就打仗。那么当时这个有这个清朝的水师的虎门炮来，那么这个 Alistair 号呢就一炮就打中了这个指挥舰，就是这个当时清朝水师的指挥舰。那么并且呢这个凭借右舷齐射，就等到这个虎门炮台呢也就给摧毁了，然后呢这个军舰呢就顺利的进入内河的二道滩，那么希望呢能够在黄埔港呢就停船。那么清朝呢又向这个英国的军舰开炮，英国呢就没有提这个事情，那就离开了这个中国。嘉庆从这件事情里面，他认为是小亚当是从中作梗，所以发了几道命令，不许洋商来再收留这个小亚当，小 Stanton 啊。这个 Stanton 这个人呢，惹了很多的这个官司，因为他见了乾隆皇帝12岁，到了他的30来岁时又得罪了嘉庆皇帝，所以呢，这个人呢，搞得在中国他挺出名的。这个人我们前面跟大家讲过啊。那么1817年阿美斯德他们一行呢，从这个北方，从这个大运河又到广东，通过梅县，这样到了韶关，从那里转船到了广州。这个1月1号终于呢在广州会合，这个军舰，这个三条军舰呢也在广州在等他们。所以呢这个3号广州的英国的商馆和美国领事馆呢就开办了筵席，并且呢这个并且呢中国方面也挺客气的，两广总督啊还开了个宴会啊，让他们就从黄埔港呢就走了。1月23号他们到了澳门，那么这个呢就离开了澳门，最后呢就回到了英国。这件事情啊就是走了这么大一趟，啥都没有达成这个协议，这个为后来的战争埋下了一个伏笔，就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啊，就是说谈是谈不成的，那就只有打。而英国当时呢是一个强大的殖民主义大国，所以最后呢就选择了战争。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明天再聊，谢谢大家的收听。